你们注意啊，我前面讲了两个了，一个是恩典胜过罪，一个是恩典赦免罪，现在讲恩典不定罪。那么所引用的故事呢，就是那个淫妇的故事，千古传颂的，也是振聋发聩的一件事情。文士跟法利赛人带着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在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是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说完又弯下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那么我分享这么几方面哈。第一方面，为什么人要定他的罪？他们说，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文士跟法利赛人说这个话的时候，根据的就是圣经《申命记》第22章，那里说，女子无论婚否，与无论婚否的男人通奸，该女子都要被处死。这对女子是很不公平的，你们知道的，非常不公平。但是就是这么规定的。那么接下来他们说，这妇人是正在行淫之时被拿的，现场被抓，证据确凿，按照律法你显然没有理由不处死他。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来挑战耶稣，说你说该怎么办，这显然是别有用心，是要将耶稣置于一个两难境地。如果耶稣不定他的罪，就不合乎律法；如果耶稣定他的罪，就不合乎恩典。因为他们知道耶稣是带来恩典的人，故意的让耶稣的恩典与摩西的律法对立起来，好扼杀耶稣和他的恩典。因为圣经上也这么记载，他们说这话乃是试探耶稣，为要得着告他的把柄。当时文士和法利赛人的眼里，律法是如此的神圣，不可抗拒。他不但可以定罪人的罪，而且还可以定不定罪人的罪的人的罪。是个话有点绕口啊。他不但可以定罪人的罪，而且呢，谁不定罪人的罪，谁就是在他的罪上有份，律法就定谁的罪。或者说，在法利赛人跟文士的眼里，律法可以定恩典的罪，可以定耶稣的罪。这种影子到现在都有。这种将最后的判决和判决的标准交给律法而不是恩典的做法叫律法主义。我们常常说什么叫律法主义，律法主义就是把最后判决的标准交给律法，不是按照恩典做标准。那就是上帝最后是按照律法来做决定，而不是按照恩典和怜悯来做决定，不是怜悯向审判夸胜，而是审判向怜悯夸胜。这是律法主义，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人为什么要定这个女人的罪？他们靠的是律法，凭的是律法。那么第二节，为什么人无权定她的罪？人们要定她的罪，但是人们却无权定她的罪，为什么？为什么说人定人的罪是依据律法？说人无权定人的罪同样也是依据律法，为什么？因为人人都犯了罪，都亏缺了神的荣耀，因为人人都欠着行完全部律法的债，更没有人能行出耶稣在八福山上登山宝训所说的那个律法，没有人行得出来。所以就是根据律法来断定，没有一个人有资格有权柄来定另外一个人的罪，这是根据律法说的。你们知道耶稣就用的是这一招，你不是跟我讲律法吗？我告诉你们，你们谁没犯过罪，可以扔第一块石头。他等于是用律法把那些挥舞着律法、仗着律法要害人的人，给把他们赶走。 哦，这耶稣太伟大！你品味耶稣的小事儿啊，这人智慧不得了，真是不得了。这就是为什么当犹太人拿律法和耶稣说事儿的时候，耶稣弯腰在地上用手画字，他画的是什么字？圣经没说。我在念神学院的时候，教授就说他估计啊，不仅是他估计，好多人都这么估计猜测，他是在写十诫。你们知道那个十诫是刻在石板上的，而当时圣殿的地板都是石板，而且是上帝的手在摩西的石板上刻出来的字。那耶稣基督的手在石板上写十诫，写十诫，而且上帝给摩西的十诫的石板是给了两次嘛，对不对？耶稣两次写，一次猫着腰写完了，抬起头来，第二次弯着腰写了两次啊。他写这个十诫就是让他们看见，没有人能行得出来。比方说，他写你要尽心尽性爱神，这是十诫一开头的话，谁能做得到？意思就是说，你们不是在这个妇人的头上套用摩西的律法吗？你们谁能做到呢？你们如果无人能做到，你们凭什么向别人执行这律法呢？而这里两次弯下腰在石板上写字，其中的含义犹太人心知肚明。特别是他们中间年纪大的人大为诧异啊！圣经记载说是从老到少嘛，是吧？这是老的先出去啊，老人家犯罪多嘛，而且主要是对律法熟悉啊，对律法熟悉。这个时候他们听见耶稣直截了当地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这句话如五雷贯顶啊！你想想那些男人们呢，有一个心里是干净的吗？于是年长的先离去，一个一个离去，没有人再定那妇人的罪。显然哈，他们离去不是因为他们明白了耶稣的恩典，他们之所以离去，是因为他们达不到摩西的律法。所以耶稣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用他们所高举的律法把他们撵出去了。啊，这里边我们也要佩服犹太人，犹太人还是毕竟是神的选民。当耶稣这么说的时候，他们还有自省能力，哼，我就想，如果是咱中国人呢，照样打。当耶稣一点他们，你们谁是没罪的？他们立刻意识到，我们哦都是有罪的。就是中国人说，你们谁是没罪的？别人说，我没罪，我没罪，我没罪。你要知道哈，意识到自己达不到律法，这是多么重要一件事。这甚至可以说是神给人颁布律法的最终目的。神给人颁布律法的最终目的，就是让你意识到你达不到。你别说那个耶稣登山宝训那么高的律法的标准，就是最低的标准，十诫也没有人能达得到。如果我们发现我们自己的败坏无助，这样的话，我们就是有盼望，啊，不会靠自己，而会真正的认罪悔改，啊，真正的放弃自以为意，脱离那个蛊蛇的谎言。蛊蛇的谎言我一再提起，就是你能，你能，你能。如果一个人心里边对自己说我能，我能，我能。我可以守律法，如果做不到，那是我的问题。如果有这种意念的人，你就是中了蛇的那个余毒。但是反过来，如果你说我不能，我败坏，我彻底败坏，我像瘫子一样，我像瞎子一样。你说瘫子就是瘫子，他不能动；瞎子就是瞎子，他看不见啊。耶稣说：“你们要是瞎子，我就叫你们能看见。自以为能看见的，反瞎了眼。”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记住这句话，啊，这句话背后的意思就是说，只有无罪的才有资格、有权利，啊，定别人的罪。但是谁没罪呢？没有一个没罪的。所以谁能定别人的罪呢？没有一个。我们记住这句话哈，目的不是为了别人，不去定罪别人。我觉得目的是为了对我们自己好。我们不去定别人的罪的时候，等于说是承认自己也是罪人。常常讲认罪悔改，认罪悔改。你知道最大的认罪悔改有一个表现之一，起码是就是不定别人的罪。当你去定别人的罪的时候，你已经下意识的、无意识的表现出你自己好像是个无罪的一样。神在天上啊，看透人的心思意念。常常有一句话嘛，常常说的：谦卑在蒙恩之先，被饶从饶人开始。其实耶稣有一句话：你们饶恕人。就必蒙饶恕，你不去论断别人，首先受益的是自己。 其次受益的才是你论断的那个人。那么第三节我要跟大家分享，为什么耶稣也不定他的罪。前面我们讲了两点哈，人都想定别人的罪，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人无权定别人的罪。那么第三点呢，只有耶稣有权定人的罪，但是耶稣却不定人的罪。那我们也要问个为什么，为什么耶稣他能，他可以，他有资格，有权柄定人的罪，但是他却不定人的罪啊？我们刚才谈了两种观念嘛，一种观念就是一般人所认为的，按照道德律法啊，他们不仅可以而且应该定罪人的罪。我们天天生活在其中的这个人间世界，这种观念占主导地位，包括中国人。那么第二种观念是耶稣的观念，没有一个人可以或者应该定人的罪。很可惜，这种观念几乎没有人理睬，没有人会说我自己不行，所以我不会说别人不行。那么按道理说，第二种观念啊，就是说按照道德律法，没有一个人可以或者应该定别人的罪。要是按照这种观念，这是耶稣的观念，应该在基督教里边是占主导地位的。但是很可惜，在很多时候，在基督教里边，主导的观念也不是这个观念。为什么？因为宗教，任何一种宗教都不会放弃替天行道的特权。他们都认为，神讲律法跟诫命摆在我们眼前，就是要叫我们用来观察人、衡量人、论断人的。就是天然的这么一种潜意识里边这个东西，自然的，它不是故意的，它就很自然的拿这个标准去衡量人。那耶稣讲的不是这个，耶稣讲的是说，你不要看弟兄眼中有刺，而不知道自己眼里有梁木。耶稣讲的是你不能衡量别人，他也没有说衡量的对呀、或者不对呀，没有讲，他就说不要去衡量别人。人呐、认识你自己，认识你自己这五个字是古希腊有一个神庙，人类最古老的一个神庙，这个庙的大门口有这五个字，用汉字来说是五个字哈，认识你自己。你想进这个神庙之前，你能看见这五个字，这是最难的。当然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一个真理，除非我们认识上帝，否则我们无法认识自己，这是跟哲学不同之处。耶稣他的回答是，到我这里来，你就能认识你自己。至于别人，让他们自己到我这里来，来观察和衡量他们自己。那最后所有人都到神面前来，受神的观察，受神的衡量。只有神才能够对我们每个人负责，你不需要对旁边的人负责，你知道这个道理。所以说人们听见这个话的时候，从老到少一个个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显然这个场景啊，是耶稣所设计的一个唯一正确的场景。什么场景呢？全走了，只剩下我和耶稣。就是我们的心态应该是这种心态，就是我们直接面对耶稣，耶稣也直接面对我，别的人都不在场。唯一有权利、有能力、有资格论断人的是耶稣，唯一罪人必须面对的一个人是耶稣。我看沙漠教父的时候，有一个沙漠教父说了一句话，很简单但是很深刻。他说，除非你发现这世界上只有你和上帝，你们俩，否则你找不到心灵的平安。只要还有第三个人，你就没法平安。所以唯一有权利、有资格、有能力论断我们的是耶稣啊，我们唯一需要面对的是耶稣，是耶稣。前面这些啊，都是在律法的范围内说事。耶稣呢，用律法驱散了要用律法定罪那妇人的人，把他们都驱散了。接下来他才用恩典来处理这个女人，他把那些不懂恩典、只懂律法的人全赶走，然后他才得心应手的用恩典来处理这个事情，就一把这个有罪的妇人揽进自己的怀里，恩典的怀里。耶稣说，妇人，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以后不要再犯罪了。这个话是等法利赛人都走了之后说的，这个很要紧，把秉持律法的人赶走，恩典才会畅通无阻的临到罪人。 在没有文士和法利赛人在场的情况下，只剩下耶稣和罪人一对一面对面，信仰才会纯正，教会才会兴旺。把法利赛人、把文士，让他们不在场，教会只剩下什么呢？只剩下耶稣和罪人一对一面对面，全是罪人面对主耶稣，这个教会一定兴旺，一定纯正，不会有内斗，每个人都得好好认罪，而不是指责别人的罪。教会的纷争不从哪儿来啊？不都是从指责别人开始吗？你看耶稣怎么做的？耶稣先让那些法利赛人们、那些自以为义的、那些拿石头的，让他们先走了，一个一个走了。走了之后，他才开始施恩典。他们认为耶稣做的不是神做的事情，其实耶稣正是神所做的事，耶稣做出来的。他们不知道，因为神的本性原是如此。所以我要经常强调耶稣的几句话。他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表明出来。他是父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身上。耶稣自己亲口说：‘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这几句话，真的就是我们要死死抓住的，因为这是耶稣的身份。我们说信耶稣，信耶稣，信什么？首先就是信他的身份。”他就是这么一位神的儿子，他是神的儿子，他表明的父是什么样的父呢？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宇宙当中有两股能量，一股能量叫正能量，一股能量叫负能量。什么叫负能量呢？就是无权定人罪，却非要定人罪，这叫负能量。正能量就是说有权定我们的罪，却不定我们的罪，这叫正能量。那么耶稣基督就是正能量，那法利赛人、文士、魔鬼，就是负能量。俄国作家托斯托夫斯基有一部小说叫《罪与罚》，在这个小说里边，他就展示了这种正能量。那个主人公杀了人，虽然没有人知道他是凶手，他可以逍遥法外的，但他的内心被良心折磨，昼夜不安，这个后来他不得不去自首，自首之后呢，判了他个流放西伯利亚，终身流放。按道理说好了吧，你不是找这个吗？惩罚你就心安了吧？还是不心安，还是痛苦难熬。说直到有一天，有一个妓女送给他一本福音书，他读啊读啊，他读到耶稣对这个淫妇说的这句话：“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个时候他豁然开朗，热泪盈眶，他突然意识到，那唯一有权定我罪的却不定我的罪，那么谁还能定我的罪呢？他的负罪感立刻没了，烟消云散。从此以后他就得了释放，得了自由。这个《罪与罚》这部小说的结尾是一句话，他说：“一个新的故事开始了，一个新生命的故事开始了。”这就看到耶稣的力量多大，恩典的力量有多大。可见一个罪人真正的内在的自由是从领受耶稣的恩典开始的，一个罪人真正的内在的悔改也是从领受耶稣的恩典开始的。好，我讲最后一点，第四节，就是美丽动人的最后一幕。我要特别强调这一幕，就是只剩下耶稣一个人，还有那妇人站在当中。
控告你的人在哪里？他们没定你罪吗？
没有，没有人。
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别再犯罪了。
那么热闹的一个场面，火爆的一个场面，现在变成了只剩下耶稣和那个妇人两个人面对面的，这是人类的最后一个场景。本来院子里站着很多人，又要砸死他的，有嘲笑他的，有看热闹的，但现在只剩下他和上帝。在终极的意义上说，从上帝的眼光来看，这是唯一真实的一个场景， 就是只有你跟神，每个人都要独自的、单独的、直接的面对你的上帝，没有别人在场，只剩下你和耶稣，一个孤零零、赤裸裸的罪人和一个有权审判你的神。这就是我们的最终的那个场景。这个时候呢，别人与你无关，你与别人无关。这个时候你本应该惧怕、战惊，因为你面前这一位他公义圣洁，而你却污秽不堪。然而你却听见他对你说，我不定你的罪，以后不要再犯罪了，你是何等欢喜。这个时候耶稣的话一出口，律法的控告、咒诅都烟消云散，全然崩溃。因为神已经不在摩西、旧约和律法里看你，而是在耶稣、在新约、在恩典里看你。从此我们就是有福的人，不再接受魔鬼的控告，我们心底的平安什么也夺不去了。世界的眼光、别人的论断、宗教的枷锁通通不见了，因为你单单仰望你的神。我告诉大家，这一幕是再好不过了，就是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来。如果耶稣不来，你想想旧约是怎么说的，说你要落在神手里了，那是多可怕的一种光景。但是有了耶稣不一样，我们不再像以色列列祖一样害怕面对神。鬼啊，魔鬼啊，老是拿神来吓唬我们，说你不听话，不听话，神来了我们就说撒旦退去，我的神来了才好，神来了你就吓跑了。罪人面对神，这不再是最残酷的时刻，恰恰相反是最温馨的时刻。不是律法的日子，而是恩典的日子。所以最高的境界在新约里就是落在神手里，不像在旧约里。旧约里最惨的境界是落在神手里，因为那个时候是按律法，没有一个人能面对神。那现在是凭着耶稣的怜悯，我们甘愿落在神手里。所以在恩典里，这个妇人变成一个新造的人。我觉得最后这一幕太美妙，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记住，不仅是将来，而是此刻我们都是直接面对耶稣的。就是此刻，就是当下，这就是真实的一个场景，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我跪在当中。后来我想想，你不跪也可以了，站着也行。耶稣说你老跪着会跪坏的，因为他爱我们啊。愿这一幕铭刻在我们心里，成为我们每个人的保障，每个人的感恩，也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圣洁力量和盼望。主啊，我们谢谢你，你借着这个犯奸淫的女人的故事告诉我们，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不顾一切的爱我们，你让我们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告诉我们你的本性是什么，你的本性不像世人所说的，也不像宗教所说的，更不像魔鬼所说的，你的本性就是慈爱，你的慈爱永远长存，因为你本为善。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这么恩待我们，因为你顾念我们只不过是尘土。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阿们。